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两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法院误判，屡遭冤狱迫害；辽宁刘素芝与张运坤又被非法庭审；辽宁法轮功学员张桂平被非法刑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8号，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骆元英、黄宏卫被汉阳法院非法判刑。骆元英被非法判7年，勒索罚金7000元，黄宏卫被非法判3年半，勒索罚款4000元。两人及家属都要求上诉到武汉市中级法院。黄宏卫女士今年61岁，是武汉远大制药厂退休职工。他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曾患有的颈椎病、头晕、鼻炎等多种疾病都痊愈了，身心健康。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黄宏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中共当局骚扰、绑架和非法关押。2001年，黄宏卫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在北京大兴女子劳教所每天3-4个包夹，整天围着他，逼迫他转化，不转化不让睡觉，强迫做奴工。黄宏卫被强制坐小凳，屁股都坐黑了。骆元英女士今年63岁，曾患有偏头痛、颈椎肥大、肩周炎、胃炎、乳腺增生等多种疾病，常年吃药、做理疗、按摩、针灸也无济于事。1996年，骆元英修炼法轮功两个多月后，全身的病痛奇迹般的消失了。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骆元英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多次被关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迫害，遭到各种酷刑折磨。在武汉河湾劳教所，骆元英被关禁闭4个月，被野蛮灌食，被严管，不准与任何人接触，不能与人说话，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被强迫在生产车间做奴役。2021年2月，骆元英、黄宏卫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警察绑架。两人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后，转为非法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如今，骆元英、黄宏卫两人又被网判。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0号，辽宁省鞍山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素芝和69岁的张运坤两位老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张运坤和刘素芝两位老太太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人做人，获得身心的健康。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刘素芝和张运坤都经历了流离失所、非法拘留、劳教、判刑、酷刑折磨。只是因为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刘素芝被中共冤狱迫害累计13年，张运坤4年。2001年，刘素芝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警察用别针往刘素芝胳膊上和腿上扎，拿锥子往她后背扎，扎得她满身是血，3层保暖衣都渗透了血，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2007年，刘素芝被鞍山市铁西法院非法判刑6年。2018年，刘素芝因为给民众免费发送自制的法轮功真相新年台历，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鞍山市立山区法院网判2年。2014年，张运坤因给民众发放神韵光碟被警察绑架，后被鞍山市铁东区法院冤判4年。今年1月，张运坤在立山区太平早市向过往的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警察绑架，还绑架了站在一旁的刘素芝老人，他们分别被非法抄家。如今，刘素芝和张运坤两位无辜的老人又遭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清远县法轮功学员张桂平女士今年7月30号因为在路边挂用光盘制作的法轮大法好挂件，被大沽家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抄家。现年67岁的张桂平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身体被疾病折磨得只剩下70多斤，整天头晕眼花，不能吃饭。 1996年，张桂平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所有的疾病奇迹般的消失，他无病一身轻。他的家人、朋友、乡邻乡亲都目睹了在张桂平的身上出现的奇迹，都见证了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不少乡亲因此开始修炼法轮功。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为了替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张桂平依法去北京上访，半路被清远县警察劫持到大沙沟看守所非法关押了100天，后被劫持到长春农安精神病院迫害3天才放回家，家人还被勒索10000多元钱。目前，清远县大沽家镇派出所执意加重迫害张桂平，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的张桂平又被非法刑事拘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台北法轮功学员弘法练功，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英国法轮功学员参加嘉年华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3号，台北法轮功学员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办户外练功弘法活动，跟人们分享修炼大法后身心的受益。自由广场旁还有申请到的法轮功真相展位，向来往的游客与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美好与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迫害真相。目前台湾仍受疫情影响，台海周围局势比较紧张，广场上游客不多，有学生团体参观景点，民众经过活动现场观看练功演示，还有学生跑到法轮功学员前抱拳作揖，场面欢乐温馨。倪征女士来自新北市中永和，在修炼法轮功之前，他严重失眠，常常到天亮都睡不着觉，还有胃病、皮肤病、妇科疾病，看医生吃药也不见好。有一天早上到公园，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练功，功法很平和，就决定试试看。修炼之后，他的失眠问题马上解决了，其他的病症也都渐渐好转，现在的他身心健康。经常到展位讲真相的庆云女士表示，现在法轮功学员能自由的集会，拥有信仰自由，非常值得珍惜。在对岸，我们的很多同修完全没有信仰自由，甚至在家里练功都会被破门而入，被抄家，这完全违背了基本人权，全世界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4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英国东部小镇斯凯格内斯的嘉年华游行活动，这次游行是为了庆祝女王在位70周年而举办的皇家庆典。英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在游行中表演了法轮大法好等曲目，用纯善的表演展示出法轮大法和真善人带给世界的美好。游行期间，很多观众称赞腰鼓队的表演，一位女士激动地说，腰鼓队的表演人员看起来非常专业，他们身上的颜色也非常亮丽，自己从没有看过甚至没有听说过像腰鼓队这样的演出。当他了解腰鼓队是源自传统修炼功法法轮功后，他兴奋地说，这真是太棒了。游行结束后，腰鼓队在塔罗花园继续进行表演，艾德威先生和他的家人被美妙的腰鼓队员的动作所吸引，很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学员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大法，在得知真相后，艾德威先生表示，他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感到非常难过，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真相。他还说，腰鼓队的表演让人感到精神振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十九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即日起开始征稿。法轮大法弘传30年，正法修炼23年，这在宇宙的某个时空中可能只是挥手之间，而在地球上却足以练就新宇宙的正觉，在法正天体已结束向法正人间过渡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的动荡已经开始的今天，大法弟子如何修炼如初，在修成无私无我的山路上继续攀登，如何抓住时机引领众生找到回家之路，对人类和宇宙的未来都至关重要。明慧网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每年一次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也是海内外大法弟子们珍惜和期待的时刻。希望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踊跃投稿，分享一个又一个放下常人观念走向神的经历，以及在修炼提高境界的过程中，让周围世人明白真相的事例。大法弟子的人成神之路，众生的得救，展现着大法的无量慈悲与威德。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用恭敬纯正的心写下的每一份修炼体会，在宇宙中都有记载。回顾和珍惜自己走过的路，也会促使自己正念更强，走得更稳健，对同修们也是巨大的鼓励。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至三个方面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让我们尊重和珍惜每一届法会，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共同精进。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2年8月9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给自己留反思、修改和提升的时间。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在投稿标题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明慧.org。明慧编辑部2022年8月10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中的大境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9日。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令我记忆深刻。那年冬天很冷，那天正下着雪，小组同修带来一位远道来的农村同修。他看上去很朴实，彼此见面没有互相介绍，连名字都不知道，但我们一见如故。我见他穿得很单薄，就拿了一件自己穿不着的新衣服送给他。他很喜欢，但说啥也不收。他只说，我来就是想求你们，如果有多余的真相护身符，给我带回去弘法用。我急忙答应，没问题。立即去里屋取出一盒子大约几百张的护身符，其中有一张是我最喜欢，也是我仅有的一张，我很是舍不得，悄悄挑出来揣到兜里，然后对他说，要多少拿多少。他高兴地翻看着，一会儿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护身符给我看，并说，这张最好看，我最喜欢，只有这一张，我看你这里没有，你若喜欢就送给你吧。我一看，正和我藏起来的那个一模一样。我羞愧极了，同修可以把最喜欢的给我，而我却把最喜欢的藏起来，为他为私一目了然。大家同修一步法，同一个师父教的弟子，境界之差如此之大。反思自己这么多年的修炼，某种程度上能做到一般的舍，真到了关键时候，自己都察觉不到的私心在同修的无私中暴露出来。同修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差距，我的境界。这件事已过去多年，可是我心里一直忘不了。谢谢同修帮我修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陈星野经历想到的》，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5日。明慧网关于网门的报道，让我们想到一个不太讨论的层面。网门是大陆到海外的学员和身在大陆的学员的个人项目。去年因身在大陆的学员被抓，导致更多的学员被抓，并且得到大量网门用户的信息，包括用户付款信息。显然邪恶得了甜头，受到纵容，至今仍企图继续利用网门事件扩大迫害成果。除了各种借口的转化之外，事实上学员因修炼和做讲真相等该做的事被非法抓捕，抓进去之后出卖其他学员，甚至答应做特务，出来之后还真配合中共，不论配合的程度如何，这类事并非个例。从大陆来到海外的人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不仅仅是写过保证书等四书五书的问题。迫害很残酷，另外空间的旧势力就是要毁人，把你拉下去，让你修不成。中共的打手只是旧势力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之后也会被消灭，这不是本文的议题。修炼本来就比常人中的任何事都难一些，而背叛过大法和同修的学员，邪恶能否放过他们，当事人能够放下人心重新回来，谈何容易？名利色气各种欲望，大法慈悲，犯过错误的同修继续给其机会修，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想当然。比如用一件比较明显的例子，沈阳的陈星野前两次被绑架，
都是靠出卖同修为自己减刑。见附录，陈兴也写过的四次严正声明。因而大多数沈阳同修做事尽量不让陈兴也知道。陈兴也在2008年第一次被绑架时使用的手机号据说一直在用，没有消耗。他有可能不知道电话是窃听器这件事吗？是辽宁省公安厅不让他们换号吗？2012年陈兴也第二次被绑架时出卖了与其在一起的一位外地同修，第四次发表严正声明，署名的日期是2017年，是出卖事件五年之后。举陈兴也的例子，并非给陈兴也下定论，而是对事不对人，真想修，正法没结束，就还有机会弥补。对从大陆到海外的那几个网门学员也是如此，修炼状态究竟如何，如何吸取教训，如何对自己对别人负责，都是他们以及每个与他们合作接洽的人需要考量的。因为不假思索误判等原因，导致自己受了损失，项目受了损失，跟着自己媒体的民众受了损失，不能都说是因为别人的错，毕竟每个人要对自己做的事负责。安全是方便的天敌，一时之快和一时的个人名利毕竟短暂，希望网门这件事让更多人成熟起来，修炼群体的正气，靠每个人在法上严格要求自己。以上是个人当下想到的点滴，说的是否全对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希望从另一个层面给大家提个醒，中共的末日越来越近，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执着，让邪恶之徒那套害人手段一再得逞。附录，陈兴也发表过的四次严正声明。我是1997年得法的，在2008年被邪恶非法绑架判刑四年，在被绑架期间执着亲情，出卖了同修，并向邪恶维新的写了某某书，现在郑重声明，自己以前在邪恶环境下所写所说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重新修炼，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陈兴也，2010年10月15日。我1997年得法，在修炼中不精进，没有重视学法，2008年5月被邪恶绑架并被非法判刑四年。在被绑架期间，由于怕心、执着亲情等，被邪恶钻了空子，干了不该干的坏事，出卖了同修，向邪恶写了悔过书，说过不练功的话，被邪恶绑架两年后，邪恶找到我，让我为他们做内线特务，我答应了邪恶，并写了所谓的某某书，说过对师父不敬和不学不练的话，现在严正声明，在邪恶压力下所写所说所做的违背大法的一切全部作废，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陈兴也，2010年11月13日。在邪恶的环境下，由于自己有执着，向邪恶妥协了，说了做了不符合大法之事，现在我知道这些是一个大法弟子的耻辱，是不应该做的。现在我声明，以前所说所写的一切对大法不好的言辞和行为一律作废，今后我要加倍努力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做一个合格的弟子。陈兴也，2013年11月24日。我1997年得法，在2012年12月11日被邪党非法迫害，在魔窟里，我由于怕心、名利心、色心等做了不该做的事，出卖了同修，在监狱内被邪恶强制转化，现在严正声明，我所说所做所写的违背大法的言行文字全部作废，重新修炼，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精进做好三件事， 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修大法到底。陈新野，2017年7月1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迟到的反思》，由同修离世想到的，作者湖南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8号。 A 同修于2021年被病业假象拖走了生命，才53岁。 A 同修生前曾在一家午托班负责买菜做饭，每天都可以用出去很多真相币，还经常骑电动摩托车带我一起去挂展板、贴不干胶、发真相资料、讲真相。他的离世令我至今都难以释怀，经常想起他，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被病业假象拖走了。2022年4月4号凌晨不知几点，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我去某菜市场，一眼就看见胖胖的 A 同修了。他向我诉苦，我还欠你2800元钱没还，还欠某某多少，还欠某某多少，也还不了了。我借钱买东西家用，用了家里人却都不管，我哪来的钱还啊？听他这么一说，我赶紧说，算了，你这么难，不用还，不用还，算了。我一下子惊醒了，难道 A 同修的去世与我有关？我根本不知道他生前欠过我的钱啊。我和 A 同修还有 B 同修曾经在一起配合做真相币的救人项目，我拿自己的钱做本去兑换零钱回来，几万元几万元的换回来，分一部分给 A 同修，我自己留一部分，各自在家整理烫平后再交给 B 同修打印，然后兑换给商户。每个月从我们手上流通出去的真相币多达10多万元，越做越有劲儿。做了一段时间，有时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我和 A 同修把整理烫平好的零钱送给 B 同修后，总是数目不对，差钱，差2000、3000、4000不等，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为了不使这个救人项目中断，只要钱对不上数，我就主动出钱补上，致使缺钱的现象过不多久就出现一次，一直到 B 同修被绑架，这个项目才不得不终止。B 被绑架表面原因是因为实名诉僵，手机被监控长达1年之久，邪恶之徒趁 B 家里刚放了10几万零钱时，来了10多人来抄家，抢走了所有现金、银行卡、10几部真相手机、大法书籍等。他家里想用常人的方式救他出来，送礼请律师又花了10多万元，但他仍被非法重判了5年，没收所有财产，损失惨重。那时我 A 和 B 3人都不会修，不会向内找， 当整理后的零钱多次出现对不上数，而且是几千几千的对不上数时，没引起警觉，不去找原因，哪怕暂停一下也好，没有，仍旧该干啥干啥，这是大漏啊。B 被绑架后，邪恶又把 A 绑架到新老班迫害， A 在里面承受不住压力，违心的妥协。回家后，亲人问他在里面挨打了吗，他怕亲人难过担心，说没有挨打，实际上是被打了。告诉亲人真实情况也是曝光恶人的罪行，让亲人们都知道按真善神做好人遭邪恶迫害，这是天理不容的，应该讲出来呀，但他没认识到。 A 从洗脑班被迫害回来，怕的物质包裹着他，状态一直不好，工作辞了，集体学法经常找借口不来，严正声明拖了几个月，借口不会写不写，最后是孩子帮他写的，没有从内心深处反省弥补过错，重新做好，反而借口照顾老母亲救人的事儿几乎不做了。 A 照顾他母亲没几个月，自己就出现了病野假象，到学法点后也只跟协调人个别交流，可能是碍于面子不想别人知道，所以我们谁也不知道他身体出了什么状况。我多次询问他怎么回事，他都说没事没事，好了好了，不告诉我们实情，但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最后住进了医院，到几家医院花去十几万元，积蓄没了，医院也治不了，回到家里。那段时间同修们都在帮他，收效甚微，他丈夫儿子女儿都修炼，但都没能帮了他，最终还是带着遗憾走了。A 的女儿在她妈妈去世后讲了一件事，我和父亲送妈妈去省城治疗时，舅舅舅妈给妈妈买好了寿衣等私人用品，用黑袋子装好交给了父亲，其实就是旧势力已经安排让妈妈死在医院，而父亲法力不清，又怕舅舅舅妈找麻烦，真的将此物带到了省城医院备用，此举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 A 同修走了，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梗，今年四月初的那个梦点醒了我，我在管理钱这方面有大漏，其实是有懒惰心、面子心、怕得罪人的心、做事心、不负责任的心，放松自己也放松他人，没严肃对待大法资源，也是对他人不负责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非常痛悔。首先是自己的懒惰心，从外面兑换来的钱清理躺平是我和 A 二人的事，我们分别从 B 家用袋子装回家，清理好后再送去 B 家，拿几拿出我们三人都不熟不计数，没有认真负责清点对数，认为都是修炼人不是常人，不要搞常人的那一套财务管理，再加上大陆的特殊环境，也不想留下文字根据，更不能提防同修，即使出现了少钱的现象，我也不想面对，没意识到是我的诸多人心害了同修，是同修的利益心膨胀了，动了大法资源，犯了大忌。我不断的补，他不断的拿，最后是旧势力钻空子，将他迫害致死，致落得人财两空。直到五年后的今天，直到梦境中的点醒，才让我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大错特错了。如果在第一次发现钱不对数时，我能采取按日进出登记对账的办法，后面的漏洞就堵死了。其次就是自己的面子心，怕得罪人的心，保护自己的心。有时我看到 A 同修做事没在法上时，或人心显露的比较突出时，我从不提醒同修，怕得罪人，哪怕是知道同修做错了，也不善意的指出来，明知道同修说假话，我也不善意地提醒他，怕他难堪，面子上过不去。我对 B 同修也是如此。 B 同修在出事前，我就看到了他很强势，瞧不起同修，言语讥讽，妒忌心很强，不注意安全，干事心重。我出于私心不提醒他，任其发展，导致他后来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让邪恶钻了空子，被非法判刑五年，损失惨重。我记得明慧网有篇交流文章讲过，妒忌心、色欲心动用大法资源，是旧势力直接下手迫害大法弟子的把柄。 B 同修回家后就谈到了他找到了色欲心， 在他被绑架的前几个月，他对一个驾校教练动了心，甚至到了监狱还在想他。请看这色欲心可不可怕，害不害人。前不久我听了同修的交流文章，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里讲的一些具体事例，听了很受启发。每一个大法弟子在世都可救很多的人，大法弟子的离世损失也是巨大的。写出此文和同修交流，吸取教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5日。十几岁时和父母一起得法开始修炼，家里一共5位大法弟子，成立了家庭学法小组，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坚定地跟随师父前行。随着修炼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得法的激动心情平静之后，随着时间延长，精进的意志减弱了，开始在大法中平稳的混世。生活中遇到矛盾铺路的执着，有时因去掉时需要忍受痛苦，就先绕开困难的，只改表面容易的部分，留着根本执着暂时舒服，犹如饮鸩止渴。就这样总是遇到类似的矛盾过关，却执迷不悟地抱着执着图安逸。直到家人同修被邪党干扰迫害，才下定决心不能再这样混世下去了。出现干扰，家人同修每个人都得认真向内找，赶紧提高心性，一切只有师父说了算，彻底否定旧势力的邪恶迫害。家庭修炼小组应该说是很幸运的，师父给安排这么多家人是同修，大家志同道合，在修炼上互相支持鼓励，学法也不用跑去其他地方，节省了很多的时间精力，方便安全。父母同修在得法初期经常在家放讲法录音录像，给还是青少年不懂修炼的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最初父母也很精进，除了平时坚持修炼，重大事件都紧跟正法进程。后来成立了资料点，我们年轻人提供技术支持，父母同修克服自身困难，学会了操作，独当一面，没有依赖我们，减轻了我们的很大负担。一切慢慢成熟平稳，各自都在努力的修炼和为救人忙碌。当一切都已熟悉，就没有一开始用心，学法也渐渐走形式。生活中遇到矛盾，不像一开始那么敏感了，感觉修炼就像上了保险。由于大家各自生活，能看出来修炼松懈最直接的就是集体学法。见面后对常人事津津乐道，传小道消息，家长里短，哪里商品打折，生活上的事互相关心，而不怎么过问提高心性修炼上的事了。亲人也是同修，大家都没有认识到更重要的角色不是家人，而是大法弟子。有时感觉家人之间可以说这些，但是在修炼人的立场又觉得来学法是很神圣的事，不该说这些，制止别人又觉得会伤感情，凑合吧。这些是很明显的执着，不修口、情、好奇心、显示心、好事心、贪图利益、安逸心等等各种执着。 对每一次、每一个小小常人心的放纵，后果就是温水煮青蛙。放松了对修炼的重视和认真态度后，学法不进，很少得到师父点化，法理不显现，心性提高慢，简直是恶性循环。执着心又引起矛盾摩擦，不用法去衡量向内找，师父多次点化还不悟，最后就成了表面和气，修炼应付，一手抓着大法中得到的好处，一手不愿意放弃人的东西，想继续在人中舒服的生活，修炼中抱着侥幸心理，直到出现问题。去年到了新环境，跟着当地同修一起学法，发现他们规定几点开始，提前到达，互相问过好，就静静地等着。开始学法之前，集体发正念15分钟，清理一下学法的场，排除干扰学法的因素。有人盘腿，有人坐着，很正式地开始念法。学完再谈谈近期的个人体会，或者负责讲真相项目有什么需要协调的。说完各自离开，出门后一起走的时候才会聊天。学法场所也是同修的家，但十几个人聚在一起，没有人说与修炼无关的事。整个学法过程严肃认真，充满正念，交流切磋也谦虚诚恳，是能激发人精进实修的环境。当地同修比我得法还晚，都如此认真地对待学法，对比之下，我感到很震撼和惭愧。我们家庭学法组都是亲人，但更重要的都是大法弟子，是为了学法而来。参加集体学法，就应该转换成大法弟子模式，不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串门，都是师父的弟子、同修，一起神圣的学法。不维护集体学法环境，是修炼松懈的一个表现。还有很多执着需要各自向内找，提高心性。想想跟无比珍贵的修炼得法比起来，家庭关系、人际关系、财务等等人的一切，简直小得不值一提。跳出人才能走向神。当我开始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问题时，师父看到了我想提高的心，不断地给我点化。我也很着急，心想这么多问题可怎么办啊？师父立刻打入我脑中转法轮中的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想过就能过得去。当我开始仔细地回忆过去我都有哪些事情做错了，当时怎么想的，根据法理判断错在哪里，我找到了许多过去没在意的执着。我心里又有疑问，这些都过去了的事，知道当时没做好，还有必要花时间弄清哪里错了吗？还是应该直接翻篇，从现在开始算啊？师父又点化我一句话：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选自师父新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我立刻明白了，过去错误的一丝一念，其实就是当时在一点点积累实在的物质业力，现在找到后用法归正，是真实的在挖那座业力形成的山。有一天我在想，怎么提醒一下爸爸同修别有做事心，静下心，找找修炼中的心性问题。我正在掂量应该怎么说的时候，师父点化我一句：我说中国农民最苦。选自转法轮。啊，我豁然开朗，这句法正点到了做事不修心的问题，能改变人心的只有法理。接着我又心想，现在救人很重要，要是不做是不是不好啊？正在犹豫，师父又点化我一句：少息自省，添正念。选自师父诗词《红银二》《理智醒觉》。哇，我真的是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 盼弟子赶紧共同提高上来，真心的想在法上提高，遇到不懂的问题，师父随时都给解答。通过师父的不断点化，我体会到了真修的神奇。有同修交流说，同修是一面镜子，通过看到同修的问题，最后我都能找到自己也有类似的问题，提醒爸爸同修做事心，也找到了我的做事心。看到别的同修有的问题一直都没改，后来反而发现了许多我一直没改的执着，又从一直没改的原因中找到了背后自己更大的根本执着，那就是带着有求之心修炼，向内找真的是法宝。我现在仔细找，才发现我总是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利用大法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又由于这个心产生了更多的执着心，如安逸心、依赖心、懒惰、追求名利、显示心、情等等，很多肮脏的心都是从这里开始滋生，给自己的修炼和生活带来了很多问题。很后悔一直没有严肃地对待修炼，现在才真正的愿意向内找，才发现这根本的执着。这些执着找到了，我有信心改掉它们。通过不断地在大法中修炼，我的人生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修炼前，违背宇宙承认的唯一标准真善忍的所有思想和行为，正在师父的指引下不断的归正。我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我会变成真正的好人，真正的得道者。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来讨债的毒疮是如何化解的》，作者陈清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如果有人说病是一种活着的生命，它有思想，有感知，能喝酒，吃东西，认识人，会说话，你是否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是在开玩笑，还是脑子有毛病？修炼界讲，在另外空间一切物质都是灵体，是有生命的，病也是一样，人们看不见它，是因为人的能力局限了自己造成的误解。人得病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做了坏事产生的业力所致。一，会喝酒的毒疮。古时有位陆道士，17岁时失手打死了一个老仆，后来陆道士的脚上长了一个毒疮，疮口长得像人的嘴唇，有舌头，毒疮一开口说话，道士就痛苦至极，疼痛难忍。毒疮告诉陆道士说，我就是你打死的仆人。毒疮还向道士要吃的，道士为他支膏，酒都能吃下，喝酒后疮口四周就呈现红色。大约一年后，毒疮对道士说，我跟你的冤已了结，要去其他地方了，你明天将遇到樵夫治你这个病。第二天，陆道士请樵夫给看病，樵夫对着毒疮说，孽畜，你还敢提我吗？夜半就去治你。说完就不见了。当晚，陆道士梦到一位精甲神送来药，并告诉他服药的方法。陆道士按照精甲神说的方法服药后，没多久疮口就痊愈了。二，国师名利心一起，债主趁机讨债。唐朝时，悟达国师俗姓陈，法名知玄，曾在京都遇到一位患伽摩罗恶疾的僧人。 僧人身上长了疮，散发着难闻的臭气，人们见了都远远的躲避，唯有悟达国师不厌其烦地照顾他。病僧痊愈后，临别时告诉知玄以后有难，到西蜀彭州茶龙山找到两棵松树，可以帮助解难。后来知玄国师得到唐懿宗的厚爱，唐懿宗经常到相国寺听国师宣讲，还赐给知玄成香座。有一天，知玄的膝盖上生了一个眉目口齿俱全的面疮，喂他食物饮料都能吃下，知玄求医治疗都无效，于是上茶龙山找到两棵松树，进入佛寺见到了那位僧人。僧人嘱咐清晨用山中泉水洗，病就好了。清晨僧人来到泉水边，正要取水时，人面疮忽然对知玄说，先别洗，你曾经读过西汉书吧？知玄回答说，读过。人面疮说，你知道袁盎杀晁错的故事吧？你就是那个袁盎，我就是那个晁错，当时我很冤屈的在东市被你斩杀，好几世我都在找你报仇，可你十世都投生和尚，精进守戒律，我够不着你，不能报仇。你现在堕落了，受皇帝之赐，在奢华之中升起了名利心，我才能上到你身上。这次有幸蒙受迦诺迦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你我的冤债已了，从此不再视你为仇家了。悟达国师听了后，连忙掬水洗涤，洗时痛彻骨髓，一时晕厥在地。醒来后发觉疮已经不见了，回头看那金碧辉煌的大殿也已杳然无踪。此后悟达国师不再出山，在此地修行。悟达国师感念迦诺迦尊者的加持，写了忏法三卷，又因为取三昧水洗冤业之意，名曰水忏。晁错也因迦诺迦尊者的法水洗涤，消去了心中的怨恨，得以超脱，得了佛法修行去了。三，善解冤怨，腋下包块不治而愈。大约两年前，小林左侧腋下长了一个不痛不痒如硬币大小的包块，包块稍微有点硬，表面凸起，顶端发白。一段时间后，包块顶端中间又长出一个小黑点。一天，小林学习转法轮时悟到这个包块在历史上与他有什么恩怨。小林善意地对包块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同化宇宙大法的，这不是你待的地方，请你离开我吧。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天后，小林发现包块表面泛起鸡蛋大小的一个红线圆圈，随后红线内开始红肿。晚上小林又对包块说，你在我身上已有两年之久了，请你在三天之内离开我。你离开我时，把你周围所有不好的物质全部带出去。现在你与我一起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夜晚12点，从包块里向外流着腥臭的浓血水，第二天早晨还在向外流黄色的脓液，还拽出一个长约3厘米如筷子粗的表面光滑的里面像白鱼肉状的东西，然后包块就空了。一天以后封口结痂，一周左右恢复正常状态。小林说，善是巨大的力量，能化解一切冤怨矛盾，在任何环境下发出的善念都会让人感到慈悲温暖祥和。结语：人生的真实意义。明慧网文章《人生的目的有几层》中写道，转法轮解开了我心中千万个为什么的为什么的为什么，终于找到了，这就是我要的。我真诚地向读者推荐转法轮，它为我们每一个生命铺就了回归之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声独唱《法轮大法好》。5月13日对每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日子。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每年的这一天，并送贺卡及各类艺术品到明慧网，表达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的思念和感恩，恭祝师尊华诞同庆法轮大法日。今天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2020年庆祝日的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写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的威德辉映天地间，法轮大法好，圣王的威德布满苍宇间，啊，大法好，看那新宇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同庆新宇的美好，看那新宇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歌唱新宇的美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春晓作词作曲，德音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